传道书系列讲章六，静默聆听。传道书五章一至七节，普杰西牧师，2021年9月12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4月29日，校对甘小春。你可能听到过狗神学和猫神学的说法，这当然不是在给猫狗祝福。这种说法大概是这样：你养一条狗，喂它，给它一个窝，给它花上一点时间，偶尔给点宠物零食，狗狗看着你说，你一定是我主人。而猫呢，你给它一个窝，给它吃的，给它零嘴，猫会说，我一定是你的主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就像是这样，很多人追求基督信仰就像这样，因着神的美善，我们来到他面前提出我们的要求，假如他答应，我们就感谢神，但假如他不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对他在我们生活里的旨意就变得沮丧，失去信心。今天早上传道书的这段经文至少是在方面和此事有关。我们先来看第五章里有关外面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四章里跟随作者看到了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的基本上都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不停地工作，但最后我们的劳碌却没有益处。你不能保留你的财物，你也不知道谁会继承这些东西。你逃避不了死亡。几代人之后，没人知道你的名字。这还不是传道书里最令人伤心的部分。他说，你可以不断地看，不断地听，却得不到满足，你可以不断地买，但永远不够，你可以尽情享受美酒、女人、歌曲，一切结束后，你还是会感到空虚。他说，智慧很好，但只能使我们悲伤，智慧只能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假如你很有智慧，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最后和愚蠢之人一样死去，这还不算，你会和家里的宠物一样被埋进土里。在这一切之上，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一代一代人试过，没有人能够打破这个规律，一切都是虚空。时钟滴答滴答往前走，你不能叫它停止，你不能阻止坏事发生，神甚至都没让你知道在这个微小世界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他那宏伟计划了。世界上到处是欺压、不公，甚至在本应该伸张公义的地方，还是有奸恶。在观察了这一切之后，作者总结成四个字：虚空、捕风。因为没有长久的益处，你抓不住任何可以长久的东西。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这样说，大自然的第一片绿色是金子，它最难保持的色调。它早期的叶子是一朵花，但只有一个小时。然后叶子下沉到叶子上。于是伊甸沉浸在悲痛中，黎明降临了。没有什么是黄金可以留下的。这是一首很短很美的诗，最后已经是关键，没什么东西可以留下。传道书作者从开始就告诉我们，生命中弯曲的不能直过来。作者从他眼看到的，他能够感觉到神知道万事，控制万事。但神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的奥秘。他并不感到有这个必要，无论是否发生，不管是好是坏。这位神对整个历史，包括我们个人的命运，了如指掌，全权掌管。作者说，他能感知得到神所做的无可加添无可减少，神做了就这么简单。我们的这位神必审判，但他的审判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意愿施行，不需要我们的认可。作者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位神没有允许我们凭自己的眼睛看他的创造，看这个世界，看到背后的原因，看到事情发生的所以然。 作者告诉我们，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然而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不知道神从起初到末了的作为。我们凭着所见的来思考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人生是不协调的，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一方面会使你疯狂，同时也使你心碎。正如我们第一个礼拜看到的，生活不公平，生活难以理解，生活也不问你是否许可。四章之后，作者想要确定一些，我们是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如此，你大概不得不想，我们太渺小，无法识透，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事实上，今生没有益处可言。那我们应该怎么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如何与神相交呢？上面这些都是外在的，那么什么是内在的呢？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章，也是这卷书的中心。我们第一次从作者对世界的观察进入对人的教导，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些是他的命令，而不是一般的建议而已。他的语调变了，说话方式也突然改变了。他下达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命令，从外面世界转到神的殿里，从这个混乱的不可理喻的世界跨进神殿的门槛。他说，这是我们必须知道必须遵行的。他说，现在我已经在神的殿中，有些事情必须要听，要明白。他要我们瞪大眼睛看，耳朵打开，嘴巴闭上。听上去好像有点粗鲁，但我们必须听。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们知道作者要通过他的话教导我们智慧，因为每次他给出命令，对那些不听的人，他会把他们做比较，称他们为愚昧人。比如，不要把愚昧人的祭献上，也就是说，你若听我的话，那么就是智慧的献祭。愚昧人话多，所以你要少说话。神不喜悦愚昧人，所以按照我的话，有智慧的行，神会喜悦你。如果说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混乱，令人迷茫，假如自然之光不能让人明白，只能增加人的焦虑不安，那么请进来听，让神对你说清晰的话语。有意思的是，他没做许多神学论述，而是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不遵守规律的世界上，假如你认识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留不下，必将死去。如果你在被造世界里找不到答案，那么你进到神的殿里来，不是说，而是听。或许你可以从神的口里听到你在被造世界里看不到的。假如我们在今生找不出生活拼图来，令人伤心地看到好人遭受可怕的痛苦，坏人不仅作恶，并且逍遥法外，甚至越干坏事越顺利。假如我们努力做神要求我们做的，并且出于真心，但结果仍然很糟糕，使得我们不得不问，继续这样做还值得吗？我们一生的寻求带来的只有迷茫。传道书作者说，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到神的殿里来听他的话语，让这个地方成为你在这个迷茫世界的下锚之处。作者把他的结论建立在整个第二章里，尤其是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作者这样说的理由是，神比你大，比你高，他是神，你不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让你形成一个概念，你应该如何到他面前来。他在天上，你在地下。不是说地点不同，而是说神和你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维持这个世界，掌控这个世界的。现在你在这个看上去一片混乱的地上，只要你听这位在上的远超于你的神，你就有立身之地。他警告说，你进到神的殿要谨慎，不仅是谨慎，不要急于开口，不要以为自己有答案。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弟兄姐妹们，传道书的奇怪之美在于，它允许我们提出棘手的问题。你们有些人不喜欢，希望基督教应该比这更直截了当，明白无误。理论上我同意，但我多年牧会经验让我认识到，从实际出发，不是那么回事。我当然也喜欢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喜欢那种乐天派的存在，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传道书允许我们提出严肃问题，因为作者替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他问的方式甚至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从一定角度上说，我们是不敢这样问问题的。传道书作者问的问题，我们觉得是真的，但是常常因害怕不敢承认，若大声说出来，几乎令人感到有亵渎之嫌。你们有些人已经表现出对这卷书中的有些地方的不屑一顾。可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话，神在这卷书里允许我们直接看世界。传道书不仅承认这个世界令人不解、荒唐与不公，也让我们知道，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真的。更糟糕的是，这是不会改变的。承认这些事情的时候，容易有个试探。如果神允许你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这个世界的确令人恐惧，看上去已经破碎。有时候你为今天的生活感到心碎，就容易被试探说，神啊，你怎么这样？你是什么样的神？也就是从承认人生不公道向神挑战，从狗神学转到猫神学上。我们开始要求神坐在证人席上，就如 C.S. 鲁伊斯所说的黑暗中的神，要求他回答我们的问题，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被如此安排。我们甚至还会被试探说，既然这些都是真的，那么神是否真的美善？神不知道为什么微笑着观看我们受苦，对我们今生的苦难幸灾乐祸。鲁伊斯在失去心爱妻子的巨大悲痛中挣扎，他说，我关于神的观点不是神圣的观点，这种观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粉碎，他粉碎了自己。意思是，我有一幅关于神的画，神不断地击碎这幅画，直到我能够看到真实的他。在极度苦难中，他说，不是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吗？难道叩门就意味着像个疯子一样踢门砸门吗？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告白，我洗耳恭听，告诉我信徒的责任，我顺服倾听，但是不要告诉我信仰的安慰，否则我会怀疑你是否真的理解。鲁伊斯看着自己受苦说，他开始观察质问，这是什么样的神？他对我的苦难幸灾乐祸吗？看看约伯，他在苦难中挣扎，神没有让他进入隐秘之处去了解他为什么受苦。我们作为读者知道，他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天塌一般的灾难是神允许的，甚至是神预定的。他的朋友们用许多话试着安慰他，约伯自己也说了一大堆话，想要理解事情的原委。最后，神在旋风中出现。当约伯看见了神自己，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用手捂嘴。 我所说的，我不明白。传道书作者说，你进入神的殿，应该倾听。你是一个被造之物，没有资格要求神、模塑神、定义这位你来敬拜的神。你必须倾听，让他对你说话，让他告诉你他是谁。请注意，我们在传道书里已经承认，我们不停的劳碌、繁忙，却不知道所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作者说，你跨越这扇门槛的时候，不要照样忙碌，你在那里找不到答案，为什么会以为可以在这里找到呢？你不要再忙乎了，停下处理，准备聆听，准备接受。你想要得到一个生活指南针吗？你自己是拿不出来的，只有来自神。你想要他来适应你吗？你已经在外面试过了，行不通，现在你到里面来要改变这位创造之神吗？作者说，你应当改变态度，改变姿势，洗耳恭听神的话。请注意，他是怎么样描述舌头的，不可随意开口，以为你可以操纵神，也不要轻易许愿。你进神的殿，假如以为你能说会道，那你走错了地方。你到这里来，记住自己是谁，只要倾听，听这位全知、全能、全权掌管的神会对你有益处。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信仰里，耳朵是信心最重要的器官。我们常常以为应该多为神做工，但圣经里多处提到，属灵操练从耳朵开始，主动的听。当我们听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我们听到的是外面来的声音，来自那位在我们之上比我们伟大的声音，告诉我们要仰望他，敬畏他。这也是传道书最大的命令。作者说过好几次，你只要敬畏神，5:7，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8:12，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12:13，5:1就是一个命令，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听不是从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们需要听的是从外面来的声音。听是被动的，我们的耳朵是被动器官，我们的嘴说话、手做事、脚走动都是主动行为。外面来的声音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你的耳朵只是被动接受。这就是说，答案永远不能从我们里面找到，也不能从更多的劳作中找到。神在传道书里所说的话不是那么清晰，但至少帮助我们从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找到意义。一件事情就是敬畏神，等候听到来自外面的神的话。假如你想要明白这个世界，这是你唯一的希望。神已经说话。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1，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神在末世借着他爱子说的话，就是真、善、美。他道成肉身，就是父神独生子。这道向我们显明父神的心愿、父神的旨意。你看见子，你就看见了父。这道能够消除你一切的困惑、问题，甚至你的愤怒。但假如你不愿意听的话，他就不能住在你里面。因为道已经说话，他说的就是他自己。或许你会问，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你，同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的确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与伤心之人相近，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是神，他是满有怜悯的神。神对我们今生的呼召是抓住他， 倾听他，敬畏他。弟兄姐妹们，你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但你能理解耶稣，这是神在末世最后的话。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所说的最后的话，当然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释放了我们，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看世界，从传道书的角度上看世界，同时也让我们正确的看神。他是伟大的神，人应当敬畏他。他是神，我们不是。没人可以对他说，你这是做什么？没人能够挡住他的手，阻止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不是一位不知道不理解你的受苦，你的羞耻，你被拒绝之神。他被人藐视，遭人拒绝。他是个忧伤之人，他是神在这个虚空世界对我们说的最后的话语。最后，我来引一段鲁伊斯的话，打桥牌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牌如此专注，一定有压住。打过牌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手里的牌不怎么样，却把注都压上，结果还赢了。你对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对上帝是美善还是笑话？对永生还是幻想压住？你永远也不知道风险有多大，利害关系有多大，直到你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钱都压上。单单凭着嘴上说话，很难动摇一个人。唯有苦难能带出真理，只有在被折磨煎熬之下，人才能发现自己。他发现了什么？神说，在今生你是没有出路的，你是没有了力量的。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最终我需要基督，而不是那有点像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入神殿后他告诉我们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听他的。你们尝，你们喝，就知道他的美善，指台下的圣餐。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神是美善。他为了你得到生命，被钉十字架。他从上面来，把他自己赐给了你。我们一起祷告。